大概从2000年起，中国政府每年会通过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派一位老师到联合国来协助中文语言培训和教学。2013年，一位面容秀丽、来自清华大学的年轻女教师远渡重洋，从北京来到纽约，踏进了联合国汉语语言学习培训计划的课堂。作为清华大学首位汉语史专业博士和联合国中文教学组里最年轻的教师之一，岳岩曾代表中文组作为评委参与第五届汉语桥美东地区大学生中文比赛暨第1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评审工作。岳岩近日接受了联合国电台的专访，畅谈了他有趣和精彩的汉语教学之路和他在联合国工作的感受。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静的报道。
好， now I like apple. She also likes apple.
我
喜欢苹果。
苹果。
他也
喜欢
苹果。
很好。
他
也喜欢苹果。这个是也。好，那 other。
对岳岩来说，当初并没有想到要到联合国来教中文。这个机会与其说是巧合，倒不如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正是他的突出的教学经历和学历背景把他带到了联合国。
回想这个过程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呢，我是在清华做博士后的第二年，那么也是在面临找工作。偶尔听说呢，就是国家汉办每年会招聘汉语教师外派到世界各地去教汉语，那么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也觉得这是一个找工作的一个机会。参加考试的时候呢，我们是包括四个部分，一个像综合面试，还有外语面试，还有一个是心理测试笔试，还有一个心理测试的面试。同时呢，我还在这个我也在申请北京语言大学速成学院的工作。我记得是去年五月底的时候定下来就是可以去北语工作，所以当时以为呢就不用出国了。但是北语呢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要求，就是每一个新来的汉语教师那么都要外派到国外去工作两年。原则上呢是去一个比较艰苦的地区进行汉语教学。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就是当时我在申请国家汉办招聘汉语教师的时候，我自己选的这个岗位呢就是联合国中文组。后来我才知道呢，这个联合国中文组的这个岗位实际上是北京语言大学和联合国共同合作的一个项目。
岳岩硕士专业学的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那时起他开始一边上语言学的课程，一边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做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的尝试。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很多人学习汉语是因为有兴趣，而对于岳岩来说，正是他上学期间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尝试，使他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一职业。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可以把学的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中去，然后就感觉到自己很兴奋。那么另一点，我是觉得因为本族人说话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发现你的语法的一些特点那么你在教留学生的时候，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是超过你的想象，而且是你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他们的一些错误会让你发现哦，原来这个是汉语的一些特点。所以我觉得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那么它真的是可以提醒我，然后呢让我去注意汉语里面的一些语法。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促使我继续走下去的原因，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我觉得中国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不仅仅是要我们中国人去热爱、去学习、去珍惜，那么我觉得也应该跟世界各国人民去分享。当你在教学过程中看到那些学生对汉字、对语音、对语法，然后包括对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的热爱的时候，你的那种爱国之心就油然而生。
汉语是公认的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尤其是汉字，不但对说母语的中国人如此，对于汉语初学者来说更是如此。岳岩认为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这个挑战首当其冲的还是汉字。 因为我觉得汉字它真的是一个双刃剑，就是说它一方面它是引起学生兴趣，然后引起他们来学习汉语的一个窗口，但是同时呢也是让他们产生一个危难情绪，可能会退缩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听说读写同上，但是限于我们的上课的时间非常有限，然后学生的接受能力有限，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先是以听说为主，然后呢再读写跟上。那么我们在这个汉字教学上会给学生讲解汉字的这个笔画呀，然后汉字的来源呀，然后通过一些小故事啊或者是一些图片的展示，让他们来了解汉字，然后引发他们的兴趣。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通过一些比如说汉字组词，然后找这个相似汉字的不同等一些小游戏，然后呢来帮助他们去更好的识别汉字，认识汉字。
岳岩表示，课堂质量的高与低和教学效率的高与低会直接影响到学生们接受汉语的程度。除了以上提到的汉字教学以外，他还向我们介绍了联合国中文组的一些教学科员活动。
那么我们也会经常在一起讨论，然后大家互相学习。一个呢我们会请一些实习生来给一些有需求的学生专门纠正他们的发音。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文化语言活动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看中国电影的这个活动比如说还有我们专门有这个中国书法课，让学生来练习书法汉字我们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暑假呢有一个南京的培训项目，所以每年一共有40多名学生，然后会到南京大学参加3个星期的这个暑假培训那么这个对他们提高汉语有非常好的帮助。
岳岩表示，多年的汉语教学经验告诉他，学好中文的关键是把对其的兴趣转化成乐趣，然后把它维持下去。
因为一开始引领你喜欢中文的可能不是汉字，不是语言本身可能是一幅中国画，可能是一首诗也可能是一个中国女孩或者是一个中国男孩也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风景也可能是戏曲啊等等但是无论是什么，它引起了你的兴趣，那么我希望这个学生他能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能够一直保持他对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兴趣，来作为他推动他继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内驱力。第二个呢，我觉得学习汉语的这个基础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就是说在一开始你跟什么样的老师学习，你的发音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你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学习习惯，都会影响到你后边的学习的进度所以在一开始特别是有些学生要找这个辅导老师我希望他能找一些有一定教学经验，而且已经有一些资格证的老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因为特别是在美国没有很多的这种语言环境那么要自己去努力的创造或者说融入一些已有的语言环境比如说去参加一些汉语学习的俱乐部或者是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或者呢是多参加一些中国人组织的活动然后看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学唱中文歌等等，这个也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是科技时代，那么社交媒体啊也非常的盛行，那么我觉得其实学生他们也可以在手机上安装上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微博呀等等，那么和老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学生建立一个微信群那么大家在这个微信群里边用汉语迫使自己去读汉字用汉字来发微信，然后呢了解关于中国的一些信息。
联合国中文教学组组长何勇博士对岳岩学术背景和教学背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我们组里面老师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其实都不是对外汉语专业这个出身的，他呢应该算科班出身呀所以这方面情况呢都是使得他呢在教学方面和在科研方面呢都是有很突出的这个 成就，那么跟大家关系呢都非常好，所以跟同学们啊那个关系也非常好，所以每天他下了课以后，这些同学们都不大愿意马上离开，还找他聊天啊。
就像何勇博士所说的，学生们非常喜欢上月圆的课。让我们来听听挪威学生柯宁的感想。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不光学书里的东西，音乐也介绍很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新闻。比如说11月11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节日，是这个光棍节。所以音乐老师介绍一下这个节日，我们谈一谈什么一样什么不一样，我们的国家的节日。
作为清华大学首位汉语史专业博士，月圆的研究课题是汉语排除范畴表达式的历史演变及衍生途径。这个听起来可能比较孤僻，但其实在汉语语法中，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对范畴的研究，比如说代词范畴、量词范畴。在月圆看来，范畴其实展示了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一种思维模式。
但是呢，这个排除范畴呢，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所以我想我是第一个来创建排除范畴的人。就是因为当时我跟我的导师，我们在研究现代汉语中的取舍范畴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后来就在想，那么在整个汉语的发展历史中，那么古代的人们是怎么样去表达一种排除范畴？所以后来我在查资料呢，就没有相关的资料，所以发现没有人去关注这个方面，所以这个方面是汉语史里的一个空缺，所以我就打算呢创建这样的一个体系啊，来看一下中国人在以前从这个先秦一直到清代这么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去表达排除这样一种逻辑思维。
乍听排除范畴，我们或许觉得深奥难懂，让我们来听听排除范畴专家月圆的进一步解释。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说的这个排除范畴的，就是像除了，除了他除了你可以，其他人都不可以，或者说除了你可以，他也可以，就是表示一种单独的排除或者是一种追加，那其实除它是在中古时期它才变成了一个排除性的介词，因为它在古代一直是最早它表示的是台阶，它是一个名词表示台阶，那么后来呢它又表示一个动词性，表示杀掉啊、去掉啊等等，但是它都跟排除没有关系，那么在长期的上古时期，我们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示排除呢？后来通过我的研究，我发现在上古时期，我们没有一个直接排除的概念。比如说那个时候他用的是像表示只有或者是非你不可、非不这样的一些构式来表达。比如说我只喜欢黑色，那实际上你是把其他的颜色全都排除掉了，对吗？所以在上古时期，我们是一种间接的一种排除概念，到了中古以后，我们才有了这种直接排除的这种思维方式。
月圆认为，中国把汉语教学推广作为一个国家战略，这个是中国经济实力的表现，也是软实力的一个表现。任何一个国家在它经济、政治地位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都会推广它的语言和文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像在联合国，中文作为官方语言之一，所以汉语国际推广就非常自然，也有这个必要。月圆同时也提到了孔子学院在推广汉语与文化中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在汉语推广中，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单纯的语言教学啊，语言教学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更深层更重要的还是文化的推广。但是真正能够让一个人花很多年一直学习汉语，而且最后成为一个中国通，这个最主要的还是中国文化对他的一个吸引力。
我觉得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外交的一部分，那么它是为了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了解而产生的。 孔子学院的这种迅猛发展，我想它一方面是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这个国际地位的提高，那么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国的需要。那么在国外建立孔子学院的话呢，就等于给国外的这些学习者开辟了一个汉语学习的环境，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而且我们也知道孔子学院它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无论是在师资的配备、教学设施的配备都支持的力度很大，所以这对学生来学习汉语、了解文化都大有帮助，那么也可以大大节省他们的这种时间啊，还有这种花费。所以我觉得孔子学院在加快中国文化传播方面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说到未来的打算，瑞妍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外交官、外国人了解汉语、了解中国，并因此爱上汉语、爱上中国。张静，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